请看报告事项第二案平板第二十页，中医门诊总额执行的概况报告案。好，请看下一页，这次是报告2013年第二季的点值预估以及医疗供给及利用的概况。还有第二季的专案执行的中医专案的执行的这个报告，点值预估这部分请代表做参阅。请看下一页，2013年第二季的中医门诊总额的各分区的点值推估。那这部分呢，我们有一个中医的风险基金啊，这是波谷就医率最高的分区，那这是波谷中区500万。好，然后在那个点值预估的部分呢，全库的浮动的点值是 0.8944， 全区的平均点值是 0.9341。 那请看注释一哈，这个北区的预估点值预估平均点值都大于 0.8， 所以这部分不需要再拨补点值。那在12的同时间第二季的计算的平均点值是 0.8712。 请看下一页，在特约医师机构服务的加速，那到今年六月份为止哈，总共合计有3992家，成长率 1.1%， 那总共增加了45家。那在细看不细节的部分呢，台北增加20家，中区增加9家，南区增加了8家。那请看下一页，据中医科医院的医师服务机构的加速，那总共有139家医院有具中医科，成长了 3.0%， 总共增加了4家。那请看备注的部分，在北区的部分减少了1家，就是联兴的国际医院桃心分院。在中区的部分是增加1家，是仁和医院。在高屏方是增加2家，一个是那个恒春旅游医院以及高雄大学附设高一高三医院。东区是增加2家，就是门诺医院以及门诺的寿丰分院。请看下一页，在中医师数的部分，那总在到今年的六月份为止啊，总共有7662位中医师，那成长了 2.8%， 那增加了212人。那在细看细节的部分呢，台北增加了63人，中区增加49人，北区增加39人。请看下一页，在医院执业的中医师数，那总共在六月份为止的话呢，总共有984人，那成长率是 3.4%， 那总共增加了32人。就是中区增加21人，那就增加7人。请看下一页，那就第十跟第十一的这个简报，请一起看哈。就是各分区的每万人口中医师数以及全国的这个比值，那看起来是北区这部分是比较低的，中区依然是最高的啊。请看下一页，这个每万人口中医师数的主聚以及各区的这个乡镇数哈。在无中医乡的这个部分，总共增加了2家，就是说北区，好多了一个苗栗的卓兰，那中区增加1家，就是南投的杜甫，那东区增加1家是花莲的光复，南区是减少了1家，好，一个是增加了一个苗栗的云林的口湖乡，这是减少的，然后增加一家，然后减少2家就是云林的东势与石湖乡，请看下一页。那今年第二季各县市的每万人口中医师数的这部分，就简报的第13跟第14页，再请代表做参阅。那请看下一页，这是我们整体的申报的这个情况。在申报的件数部分呢，是达到1074万件哈，那是负成长，件数负成长 6.5%。在申报的医疗点数的部分呢，是86.43亿点，那负成长 1.8%。那平均呢，每件的这个医疗点数的部分呢，是804.8元，那成长了5.0%。请看下一页，在那个整体申报医疗费用点数部分，总共有4个项目，有药费、药品调剂费、诊查费跟诊疗费。那这部分在诊疗费的部分有呈现正成长，那其他3项都是呈现负的成长的部分。请看下一页。在整体医疗费用申报点数部分案件分类，这部分请看17跟18的那个简报要一起看哈。在这个中医的一般案件部分呈现负成长，那但是呢，在那个第 案件分类的第28中医慢性病连续处方兼调剂，以及30中医特定疾病门诊加强照护，以及第31中医居家，这部分呢都有达到 20% 以上的成长。那请看下一页。再来就是医院中医科的申报的情况，那申报的件数呢是101.8万件，那是正成长 0.7%。在申报的点数的部分呢是达到11.96亿点，那正成长 6.6%。平均的这个医疗费用点数呢是1174.4元，成长了 5.9%。要请看下一页。在医院中医科的申报医疗费用的部分呢，药费、药品调剂费、诊查费、诊疗费这四个项目里面呢，它跟那个一般那个整体的不一样，它是诊查费啊，诊查费部分呈现负成长，那其他的部分都呈现正成长。请看下一页。那第21跟22两份简报，请要一起看哈。那一样，在那个医院的21中医一般案件呈现负成长哦，有达到16.2%。那在28的中医慢性病领域处方签，还有这个20-30的中医特定疾病门诊线上照护，以及31的中医居家，都有达到20% 以上的成长。那请看下一页。今年第二季的医疗费用的这个分析的结构图，在病人人数的部分都是呈现负成长的部分，在那个点数成长率的部分呢，除了东区之外，其他都呈现负成长。那请看下一页，中医专案计划，在西医住院病患中医特定疾病的辅助医疗计划里面呢，我们累计到第二季的执行率达到44.2%，总共有105家院所参与。那医疗点数呢是1.01亿点，请看下一页。在癌症患者加强照护整合的方案，累计到第二季预算执行率达到57.2%，有190家来参与。那医疗费用点数呢是88000万点。好，请看下一页。在中医提升孕产照护品质的计划，累计到第二季的执行率达到51.3%，有145家参与。那医疗费用点数呢是1880万点，请看下一页。儿童过敏性鼻炎照护示范计划，到达累计到第二季的执行率达到75.4%，总共116家参与。那费用的点数呢是834万点，请看下一页。在中医急症的这个计划部分呢，累计到第二季的预算执行率达到24.3%，总共有7家院所参与，包含医学中心有4家，区医院有3家。那请看我们的备注的部分，那医学中心的话就有台北大街，还有中国医大附设医院、花莲慈济，还有林口长庚。在区医院部分，国军台中医院、基隆长庚医院，还有布利的丰原医院。请看下一页。在中医慢性肾脏病的门诊加强照护计划，累计到第二季执行率达到50.1%，总有165家参与。那执行的点数呢是2750万点。那请看下一页。在照护机构中医医疗照护方案，累计到第二季执行率达到72.1%，总共有54家参与。医疗费用的点数呢是1983.9万点。那请看下一页。那这个分区的那个医疗费用的这个申报点数呢，请代表做参阅。你看下一页，小结的部分，那就是在中医的急性处置计划呢，在2013年的第二季的执行率比较不如预期，在请中学会鼓励那个会员来积极参与，提升那个执行率。那另外的专案计划未来执行率就是或是超出预算的话呢，就会以漏点值来做结算。以上。
好，谢谢宣徒哈。那因为昨天刚好也是透析的会，所以谢谢陈继良医师昨天做的报告。那各界反应其实还不错了哈。那陈医师，你记不记得我昨天的结论是什么？
对啊，就是我们这里就是针对之前的就是跟那个主席跟各位委报告，就是可以针对就之前的一些研究的部分啊，可以再跟西医讨论啦，就是设计，就是做一些像 retrospective 的一些探索吧，就是有使用中药加西药，或是单纯用西药，这个部分这样子。
好，那个昨天 陈医师的报告大家觉得很好，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把那个祖传秘方都秀出来了，哦，就是一些风源，所以这个如果可以的话，那看理事长这边跟要不要跟会员来宣导。不过整个我觉得整个还是要照该来做，因为背后的这个要从那个症状等等去往后使用不同的治疗方式等等，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了，那这个麻烦工会这边再做加强。那昨天报告里面那个，其实大家对于陈医师的研究其实很有兴趣，可是因为他治疗范围比较小，他之前那个高一黄尚志医师有做过相关研究，那陈医师也有引用他的引用他的研究。那我对于说那个资料量的用法哈，资料量用法，我是认为说，因为他目前只用那个叫长庚这边的资料去做了，因为健保这边有资料库了，哦，那如果因为健保资料库本来就是学校的或是医院的学者家想要申请来研究的话，本来就可以了，哦，那所以我昨天有讲说，如果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会来帮忙做处理，做更进一步比较深入的研究这样子，哦，把这个真相做得更清楚的。我昨天大概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因为我昨天有讲，我今天短期记忆不好，所以这件事情都记不住了。有哈，哦，谢谢，哎，谢谢高罗医师帮我做见证。好，那对于今天的报告内容，有没有要垂询指教的？
针对刚刚林队主席跟陈医师所提到的哈，那天因为昨天的问题中心有两样东西，也是说就一个说 EGFR 的那个算法哈，从现在开始就怎么样改变，这个可能要很多的医师都要知道现在目前的算法。第二个东西就是当时那个是包括黄尚志医师跟他也在提到，就是说家里某些的阑尾哈。某些的阑尾是不是可以动？这可能是不是要启动另外一个计划，或是跟那个署里面，或者是卫务征集一个计划里面，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开始，比如他用了什么药，哦啊，他的那个基本的那些资料，包括年纪，包括那些一个计划里面要结合刚开始的大家的那个定义的阑尾要放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将来你们在做的这个什么的那个比较的时候，或者说做结论的时候，会比较一致性。当时他也一直提到说，因为那个书里面有很多的很好的资料，可是一分散在很多地方，阑尾也没有一致，啊，它的定义也没有一致，所以如果假设将来在这方可以跟那个肾脏医学会把这个定义那个讲好，大家互相可以互相支援，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
那因为这个建议我，因为我昨天对不起，就是
先离开
，那这个案子不用列入记录没关系，医管署把它记下来，因为 EGF 啦 EGFR 的算法，什么 creatinine 啊，性别、年龄，什么身高、体重，一大堆的参数，有的参数我们有，有的参数没有，哦，所以要做的完整的话，就是要收集。那目前我们比较有计划会收集这些资料，其实是在大嘉义计划，因为那个后续可能还会再加一些资料，所以你们考虑一下，看是不是大嘉义计划来加，或是其他的疾病管理的里面加，这样子，哦，增加那个阑尾。那这样子的话以后，这个 formula 做修改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有机会，比较容易
算出来是不一样，
比较容易去做调整。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论职计酬，那已经请别人报了前面的 EGFR， 后来改了公式之后就很容易乱掉了哈。那个当时怕这个问题。好，那个有机会的话，因为那个陈医师对这个也很熟，那中医界如果需要帮忙推广这个概念，应该我相信应该可以了，理事长应该会找你帮忙的。好，理事长不找你帮忙，我再来处理理事长。
我们要参加这个计划的人都是我们先有上过课的才能参加这个计划，所以大家都知道大概用哪些。
对，我只想说昨天讨论很受肯定的，哦，谢谢大家帮忙。好，那对今天报告资料我们要做这个要做垂询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暂时拜托大家一件事情，看23页哦，因为资料很多，可是我习惯看23页这张，整体费用分析解构图哦，这也是中医这几年来比较辛苦的部分。23页，好，就是这张图哦。那个，因为中医这几年有个重要指标是病人数哦。那左边大家看病人数它少得很平均。少很平均化真的是跟前波疫情有关系哈，这个是就有习惯的改变的问题，可能没办法强求。可是呢，中医师这边还是有这个诊次 诊室的增加，哦，那这个你们可能，我建议如果可以的话，那个工会再帮忙做相关的控管，哦，因为我们还是有点值的压力的问题啊，哦，那如果大家病人数都少得很平均，那这样点值其实是平均的增加，那大家是没有什么差的。可是呢，如果他少的方法不是很平均，那有人借由这个增加诊室的方法，或是增加平均就诊点数的方法去创造那个量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大家的困扰，是不是？麻烦理事长这边参考了哦。那各区的共管你们也可以做后续相关的处理哦。那如果需要健保帮忙，我们就尽量帮忙，因为就我所知，当时疫情会有部分年轻人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使用那个中医的服务等等哦，那少掉的病人，看是少掉的是哪个年龄层的。那如果你们需要后续做相关医疗的话，健保再提供相关的协助。那个王先生那边数据能力已经很强了，其实很多东西他都做得出来，就好好用它就好。好，谢谢，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